如果我们不选择的话，我们其实是用不干预生命的方式来让生命慢慢的结束、
嗯、
我觉得这个不算是等同于安乐死或者自杀。
我也特别相信到了那种地步的时候，神仍然有办法让我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对对对，是的。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安乐死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
嗯，
那可能大家也都会关注到，在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件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
在网上。
对，在网上，原因就是一位中年女士，她因为患了这个红斑狼疮，一种系统性的疾病啊，发病的时间也很久了嘛，医药可能也没办法让她这个疾病能够控制住，然后她自己本身呢也很痛苦，她就觉得痛不欲生，甚至是觉得没办法忍受这个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个生命质量的下降，所以她就选择远赴瑞士去安乐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安乐死意味着他自己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也通过别人帮助他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所以这件事情呢，本身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孤立，就是选择这种方式的人呢其实有很多在这个世界上。
对，
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就引发了这么大的一场舆情呢？是因为这位女士她在选择安乐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他生命的倒计时那段时间，
他
是好像通过直播和那个小视频的方式，把他每一天，就是倒计时的每一天，他的生活状态，他的想法，他为什么选择做这样的事情，甚至是他老父亲陪着他一起去，他不仅选择这样子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还蛮高调的，以至于就引发了网上很多人的争论呢。
对，
讨论的焦点是在于他应不应该选择安乐死。那支持他的一方就认为呢，一个人选择怎样的死，这是他个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就像一个人你有权利选择怎么样去活一样，这是一个观点。那反对他的人就认为呢，他选择安乐死，这就是等同于自杀。而且他用如此高调的直播方式呢，更是在高调宣传自杀。所以支持他呢，就是在美化自杀。所以从这个争论的焦点来看呢，当这个女士她完成了她的这个安乐死之后，为什么网上仍然还在继续争论，还在继续讨论？因为那些支持她理解她的人会反过来批评责备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所以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可能也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所以今天我们就着这个安乐死的话题，我们也来聊一聊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安乐死这件事情本身。
是的。那如果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根据圣经的教导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这个认知啊，就是这个圣经的指引啊，是觉得生命的权利不在于我们的。
对，传道书里面的8:8就这么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其实也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生命的主权是在于神。
对，
那么我们作为人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权利 延长自己的生命，
嗯，
就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去延长自己的生命，
嗯，
留住自己的生命，
嗯，
也没有权利说我想让自己的生命结束我就去结束的，
嗯，
这是圣经的观点。
是，
对，比如说我也听到我们很多的主内家人说，站在这个选择安乐死本身这个人的角度去考虑，
嗯，
那首先他是不认识神的，他是一位不信主没有这个生命信仰的一个人，
对，
那么他选择这件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
嗯，
我们没有办法去指责他说你不对，你这样做是错的，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对，
就是关于生命的主权他是不明白的。那么支持他的这一方呢，其实好多时候我们也没办法跟他们去争论的，
嗯，
因为他们说振振有词的说，生命的主权就在于我们每个人呢，
所以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怎么样的死，嗯，怎么样的活啊，
嗯嗯，
那所以他选择这个安乐死，他是因为他的生命质量已经下降，
嗯，
他忍受不了这种痛苦，
嗯，
我们不知别人苦怎么能够指责别人，
嗯，
如何如何呢，
嗯，
所以呢作为基督徒也的确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去指责别人，没有办法来去指证别人，当然，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正确的真理的观点应该亮出来，
对，
就如果我们有途径，我们有发声的途径，另外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引起我们自己的一个思考，
对，
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生命本身，
嗯，
就比如说像这位女士她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
嗯嗯，
那我会不会选择用她这种方式来去结束我的生命呢，
嗯，
那就比如说这个问题她再延长一点的话，
嗯，
那有些人就说了，有一天我的生命到了一个地步，
嗯，
就是需要用这个机器来维持我的生命体征，
嗯，
那如果我不选择用这个机器来维持我的生命，
嗯，
我算不算安乐死呢，那有些人会把这个放在一起去讨论，
嗯，我还是觉得我不选择用机器来维系延长我的生命跟那个选择安乐死这种是很不一样的，
嗯，
因为呢我相信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我们也经历过老人家离世的情况了，
对，
老人家离世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有一些状况呢就是可能要进 ICU 啊，或者医生会征询你家属的意见，要不要去插管啊，要不要去用很多机械来就是代替他生命的那种运作来延长他的生命啊，
嗯，
但是那些所谓的手段多多少少都会给病人带来痛苦的，
是，
那如果我们不选择的话，我们其实是用不干预生命的方式来让生命慢慢的结束，
嗯，
我觉得这个不算是等同于安乐死或者自杀，
没错，
嗯，
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我很赞同杨丽你说的，
嗯，
我也觉得这个安乐死不能够
等同于
不选择这个医疗机器来维持我的生命，
对对，
因为我们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圣经说，
嗯，
我如果是用人自己的人为的办法
来
去干
预
我的生命，
嗯，
留还是去，
嗯，
这是叫做僭越了神的主权，
嗯，
那么假如说我们不去过度的治疗，
嗯，
这不叫做僭越主权，
嗯，
因为我们的生命圣经里面都说嘛，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掌管，
嗯，
那每个人都会有那个期限的，
对，
那么那一天到底在什么时候来临我们不知道，
嗯，
可是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医疗的方式来去延长，那确实有时候是可以做到，但是所谓的医疗来去界定人什么样情况下算真正的死亡，
嗯，
脑死亡还是心脏死亡，
嗯嗯，
这个都是有一些不同的争议在里面的，
嗯嗯，
但是如果我们人选择自然死亡，
嗯，
就我不用这个医疗来过度干预，
对呀，
那其实我们就是不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人为的方式来去干预上帝的主权，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安乐死呢它虽然说是一种寻求他人帮助也依赖医学的这么一个方式来结束生命，就是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或者是那种 激进的一些方法啊、就忽然间你决定的啊，我要跳下去，或者我要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来结束生命哦、其实就是一个等同的性质来的。
对，就是在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到自然结束的时候，
对，
我们就主动的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
所以安乐死在某种程度上，它的这个性质跟自杀本质上是一样的。
对，
因为安乐死虽然是借助于别人的手，因为还要别人辅助自己嘛，别人给自己打上这个药，我才能够去结束这个生命。
对对对，
自杀可能就是我自己选择跳楼，
对对对对，
我自己选择吃药，
是，
但是它的本质上是一样，就是我主动选择结束我的生命。
对，
这其实就是在人为的干预生命，
对，
在僭越上帝的主权。从圣经的这个角度呢，我们确实要认清安乐死它的本质是一个什么。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假如说有一天我们的肉体生命真到了那一种由于疾病或者由于其他的一些患难导致我们痛不欲生的地步，那如果我们还真的相信神，也应该相信说尽管到了那个地步，神仍然是有他的办法来帮助我们，
对，
照顾我们，
对，对，
他不会撇弃我们的，这是他的应许啊。
是，
那我也特别相信到了那种地步的时候，神仍然有办法让我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对对对，是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是在圣经里面去寻求并用我们的生命去践行这样的真理。
没错，因为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就让我想到我曾经去探访过的几个病人，他们都是到了这个癌症晚期。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癌症它到了晚期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个肠癌
比较痛苦的，
是很痛的，非常非常痛，他每天可能都要打那个止痛针，才能够让他好过一点，
就是感受好一点。
对，但是我探访过几例这样的病人，因为他们是依靠神，他们并没有像我想象的和我看到的一些文章里面描述的那么痛苦。我曾经再去探访的时候，我探访都是一些老姐妹啊，老姊妹，从他们的身上我感受的是一种上帝的同在，从他们的身上我感受的是一种盼望，一种喜乐，而且那是真的是任何东西都夺不去的盼望和喜乐，直到他们生命的结束，他们都没有觉得自己好像痛到一个地步难以忍受，难以承受的，
是。
所以我特别相信说，这就是靠着神跟靠着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是的，我们把我们这个病交托给神，我们的信心就跟随他，而不是说我每天都在想我怎么用自己的力量来抵制这个病魔，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就导致我们后面的一系列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和感受都不一样。
是，那么就着安乐死这个事件本身呢，我们今天有了一些思考，
对，
也期望呢透过这个节目的分享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一次思考关于生命、关于死亡这些大的问题，让我们也能够再一次审视一下我们的信仰，究竟我们是在信靠谁。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来思考，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和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